好的，今天是我们上第16课，已经是5月13号了。我们这是我们倒数的第二堂课，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次。那么，等一会儿跟弟兄姐妹征求一下意见，你们倒是想我们一起来探讨保罗的救恩论，还是探讨保罗的末世论，是吧？我们可以，哎，怎么玲玲姐没有看到吗？她今天应该回来了，是不是？她不是跟陈平一起回来？她回来的很晚，是吧？啊。为他祷告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保罗关于基督，就是关于基督的认识，就叫我们称为基督论。大家还记不得保罗基督论？我们就记一句话，是记什么？你都忘了？我写的特别大的字是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保罗基督论的主要内容。因为基督本身是个身份，对不对？保罗就把它变成一个名字。我们现在在提到基督的时候，就一定是指的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而且他是主，这就成为保罗基督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什么是主呢？我们通过新旧约的用法一比较，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位主就是那位创造的主，这位主就是那位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这位主也是那位拯救的主，也是那位审判的主，他就是指着耶和华说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基督论的内容就是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就是保罗的基督论，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这就是保罗基督论里面的内容。然后当时特别给了弟兄姊妹几个经节，就是保罗专门提到，直接讲到耶稣基督是神，只有比较可靠的有三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两处的经节，就是平时我们一般不用，你们就记这三处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我们称为保罗的人观，就是他对人的一些观点。那么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我因为我知道那个系统神学好像没有提这个内容，所以因为这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上过系统神学课。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特别在华人教会，至少有50%的传道人是这样讲，人是有三部分，对吧？有什么灵、魂、体，对不对？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不对？灵是我们跟上帝交通的，对吧？魂是什么？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对不对？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尼托生，因为他的影响，所以在华人教会这个观念特别深。那么他们就讲，他就说这个属，他有一本书叫《属灵人》，他就是要突破人被魂的限制。因为这个思想、情感和意志往往都是我们这个人的感觉，那么灵呢，就是要属神，是吧？这个很像县委书记走进来，是吧？
啊，那个县委书记有点小点儿，你们县委小点儿，至少是农部长，
牛部长啊。那个我们我刚才讲哪了啊？对，就是这个属灵人就是要突破这个魂的限制，就突破我们自己的意志、思想和情感的限制。那我们因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改革宗神学，就是马丁路德、加文他们这一派的人，就是基本上被称为福音派的很多的一个正统学派的话呢，他们是坚决反对三元论，就是这个是灵魂体称为三元论。那么说二元论和三元论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是不停的有对话。那么后来弟兄姐妹就想，那保罗到底怎么说，对不对？因为保罗是在新约里面的这个基本上是保罗的基督论、教会论、末世论是成为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一些标准。那么保罗到底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看保罗怎么样讲。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定要讲不是保罗的人观，是吧？就是我们对人，各个教会对人的这个观点，它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说，如果你是相信三元论，或者是你是相信二元论，还有一种叫整全方法，一会儿我们会介绍。那么，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观点，对吧？我们彼此可以有不同，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可能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这一点我们要先讲好啊。所以不要一会儿等到一会儿的，我不会随便站队，对吧？但你们可以看得出我的观点是什么啊？那么然后接下来之后，因为其实主要是关于魂的看法了，就这个魂的看法呢，因为管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忧伤，有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是吧？我们等一会儿我们的讨论内容就是来讨论一下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情绪，哎。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哎，我是不是搞？就是保罗对于这个人的，目前保罗对人观的这种，就是大家有三种说法，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三分法。我把这些字给弟兄姐妹看的话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后你们在读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这个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反正我发给你们嘛啊。那么。第一种方法就是灵，这个灵的话，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前面写的是希伯来文叫 ruach 就是这个词啊。然后这个这是希腊文，这个是希腊文，不会读啊。还有这个魂，中文是魂。然后这个 nephesh 这是希腊文，然后这个好像是读 pasche， 有的时候这个是写娃哎，我这是希腊文。然后这个是体这个希伯来文不会读，这个因为我以前讲过，它叫萨克斯，就是这个是有的时候被翻译成什么情欲啊、血气啊、肉体啊，什么都是这个字，就是灵魂体。那么三元论的主要根据就是分成三元，就是把人分成三个部分，有三种元素。它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3，我给大家也都列出来了，是吧？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使你们的灵、欲魂、一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他确实用了这三个不同的字，而且他特别的把它讲到了，是讲到了灵，讲到了魂，讲到了身子。所以这个三元论的根据就是，你看，哎，保罗就是这么用，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人被分为灵魂体。那如果保罗一直都这么用呢，事情就简单了。但是问题怎么样？保罗不完全这么用，那么这就后面讲，就是二分法。二分法的根据就在这，说的人呢是分成这个灵魂，就是灵魂就是精神的一部分，就是非物质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身体。那么也有圣经依据，那么哥林多前书的5:3-5，对吧？是吧？我身子，这是身体上不在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这个心其实原文就是这个 ruach， 就是这个灵的意思，对吧？说我的心却在你们那里，是吧？说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等等的。说这个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这个心又是指的灵，是吧？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这个是指的，这个是用的是这个人的话，用的是那个体的那个字，对不对？然后说败坏他的什么肉体，使他的灵魂，这个和灵魂的话，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灵啊，没这个魂字，就是没有这个魂字的话，其实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灵魂，但是原文就是 ruach 那个灵的这个字，我讲错了，应该不是 ruach， 应该是这个 pneuma， 就是这个希腊文，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嘛，就是只是用这个灵这个字，所以你会，所以我哎。糟糕了，我大概是一个错位了，是吧？我本来是要把这个魂给弄掉，不管了，你们知道了是吧？我回去修改一下，没准是在。但是我就想讲这个地方，就是二分法的时候，保罗多用灵和身体相对，就分成就是好像把人就形成为这么两个元素。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7:1，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这个魂也是被擦掉的，就是身体灵魂，就是身体和灵一切的污秽。对，你会发现这个保罗他也是把身体还有灵分成这么两个部分，他就没有提到魂。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这是希伯来人的传统的方面，就是他们叫称为整全法。他的意思是说，灵魂体啊不是三种不同的元素，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用人来表达，用体来表达一个人，有的时候用魂来表达一个完整的人，有的时候用灵表达一个完整的人，就是说并不是这么截然分开的，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来我们看下一个圣经地方，就是保罗对于魂的用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他用了灵，对吧？保罗是用他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讲到了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他又在别的地方他又只用灵和体来讲到这个 来讲到这个来代表一个人，好像是有三分有二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刚才他只用提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那个地方，我们提到的都是灵和体。那么他对魂的用法呢，也蛮有意思的。你看他用这个魂呢代表整个人，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5节，我们举这个例子说，说我甘心乐意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么他这个地方实际上他说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原文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灵，原文的话就是其实是没有这个灵这个字，其实只是为你们的魂费财费力。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感觉上来能够体会得出，他其实就是我就是为你们费财费力嘛，对不对？因为没有错，他是为他们的灵命在费财费力，当然他也为他这个人来费财费力。所以说你就从这个能够感觉得出，说他其实他也用这个魂这个字来代替整个人。那我们现在来看旧约，旧约里面你说啊，对对对，
神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刺透魂和灵的分界。那如果是就是魂就代表整个人的话，那么就是灵合体这样的两分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等一会儿我会提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讲保罗嘛，所以没有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三分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因为用可以说像两刃的剑，可以把灵和魂都给分开，对不对？那么说灵和魂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先来看旧约他们总来用。那么第一次提到灵魂的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吧？神用什么造的人？用泥土，是吧？然后干什么？吐气。那你说这是两元还是三元？
两元
对吧？那么三元论怎么解释？你看这个土，你看这个土，这个土啊，这个土啊是物质的部分，是体，对不对？那个灵，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旧约里面一会儿我会讲。哎，对，我这个 slides 其实已经出来。其实经常灵和气和风，这个 ruah 这是同一个词。大家知道，所以神吹了一口气是灵，那么物质的这个部分呢是土的这个部分是体，对吧？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个魂怎么解释呢？我告诉你，三分法的人也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这个没有错，这个就像一个电灯，对吧？这个电灯它这个灯泡或者是电线，这是物质的部分，对不对？但是通上了电流，电流是这个好像你看不见，它虽然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物质，你是看不见。那你看不见，但这就好像是这个灯泡是这个土，对吧？这个电流相当于是神吹了口气，但是它就产生了光和热呀，那就是魂嘛，对吧？因为你看人，他这个尘土的人，再加上这个神吹了这一口气，然后我们人就开始有了情感。然后我们人就开始有了意志，我们就有了思想，说这就是魂，这是三分法的解释。哎，
动物，
等一会儿会讲，别急。我发现我们发现了，哎，对，
对不对？
好，那我们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讲这个三分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它就在讲，他说这个人呢是个体，是我们的身体，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一般没有争议。那他说灵呢是人对着神的，对吧？是对着神这部分。然后魂呢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自己这种思想情感啊什么之类的。那么所以他说有的人身体很发达，就是他身体很健壮，对不对？那么有的人他的这个魂很发达，就是他很有这个很会写诗，对吧？他很有情感，他会表演，是吧？这等等等等。那有的人他可能他的身体也不见得那么发达，对吧？他这个灵命好像也不是个灵命，这个他这个魂这个艺术的感觉好像也谈不上多先进，但他的灵很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见到一些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也好像没有什么技巧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你会经常会碰到这些人，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特别特别好。他说这个这样的人就是灵好，所以这跟神之间的关系好，这也是讲。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这个国乐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字，就是我们来看，就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就是有灵的活人，对吧？对，有灵的活人，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和合本这样讲。但是原文的话，他用的是这个，其实他就是说这个变成了一个活的魂，用的就是这个 nephesh 那个词，那就是一个活的魂。 所以呢，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那你要看创世纪十二章五节，我给大家都列下来啊。有回去之后你们可以慢慢去研究，是吧？这个就是十二章五节说，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到了迦南地，说这个人口，说所得的人口。我们按理说应该是指体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整全的一个人，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旧约圣经用的那个字仍然是 ruach， 就是对不起，不是 ruach， 是 nefesh， 就是魂的这个字，这个字仍然是魂，对不对？仍然是魂。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哎，
说这个人口是仍然是魂的，
对，这个字他用的那个字是用的魂，就是所得的魂，实际上是，就是你要按照原文的字面的翻译的话是所得魂，因为圣经的翻译作者可能说所得的魂，他就觉得这显得不通，是吧？所以他就把它改变成所得的人口。然后你看啊，我们再看这个四十六章，创世仍然是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十七节，他说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对不对？这是就是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但是这个地方这个人是七十人，原文也是魂。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魂给人的感觉，他是在讲整个人，就是讲你这个人，就比如老牛，对吧？老牛是一个人，然后我们不说老牛是一个人，是吧？我们说老牛是一个魂，对吧？就是好像是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对，这是关于这个魂字在旧约里面这个用法。那么旧约里面用到灵的时候，那么要是灵和魂到底有没有一样呢？用到灵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往往是代表人的精神，因为这个灵它既是可以翻译成气，还可以翻译成风。你保罗那个不是保罗，那个耶稣论圣灵的时候讲到，对吧？说风随着意思吹，对不对？你看啊，这就是风吹，就是吹，就是吹气嘛，对吧？跟这个灵它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对吧？就是这个用灵来代表人的精神，有的时候中文我们经常会把它翻译成心和精神，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我给大家也有个例子，就仍然是创世纪的四十五章二十七节，也给大家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就是吧他们便讲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但是这个地方的是用的灵，它就是灵就苏醒了，这个地方是指的是雅各。大家知道就是那个他不是送孩子去跳梁，对吧？然后这个约瑟认了他这些弟兄，然后把他们送回来，说要接雅各下去。雅各一开始说你们肯定是在这骗我，对吧？然后他就看了这些东西，然后他的心就苏醒了。我们再看两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地方给弟兄姐妹看过了，是吧？还有第一个就是这个，这是在大卫不是在那个非利士人地装疯，后来给非利士人帮着非利士人，然后他说我去打犹太人，其实他不是去打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在那边的时候，亚玛利人来就把大卫的家给抢了。大家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但不记得也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抓到了一个埃及人，就问那个埃及人是那个亚玛利人的奴隶。那个埃及人就是看着要饿昏了头了，他们就给这个埃及人吃东西，然后就说到这个埃及人的时候就这样说这个埃及人吃了怎么样就精神复原。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原文的字也仍然是灵这个字，就是说他的灵就复原了。大家你要知道，我们给人的感觉是说他吃了之后应该是他的身体就恢复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这样一个体会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就是示巴女王来看到所罗门，看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就觉得啊这个不得了了，是吧？然后就怎么样，示巴女王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个字在原文的时候也用的是灵这个字，就是他的灵不守舍。就是大家又会看到这个地方，就是灵和魂有的时候好像也表示那个人的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他用这个字，就是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来体会这个地方。现在就来到老牛的那个问题，那么就是论到野兽，因为这个三分法它有一个强烈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人有灵，说动物没有灵，动物只有体和魂，人是有灵魂体，这是三分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困难， 这个困难在中文圣经里你看不出来，那么就是传道书的3:21，就是论道野兽三分法说动物只有魂没有灵。那么这个你看看中文圣经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对的，是吧？是吧？说谁知道灵的人的灵是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是但是原文这两个字都是 ruach， 就是这个一个是灵一个是魂，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字。大家知道这个事，因为我们中文正好把它给翻成不一样，我怀疑这个圣经的翻译者可能是三分法的，是吧？所以他就刻意把它给翻的，就是人的灵是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就是这个的灵，这两个地方的原文其实都是灵这个字，都是灵这个字。我再强调一遍，因为这是知识性的啊，我们如果不理解或什么之类的，大家也不要把它看看。是吧？讲糊涂了是吧？那么这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就随便说了是吧？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保罗的一些用法。我们刚才提到了几个例子，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他分了灵魂体，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又讲到了这个好像是用灵和体这样来分，对不对？然后他也用然后我们看保罗这个用法，保罗他这个魂的话呢，他也经常就像旧约这个类法类似，他有的地方他是这样类似的话，他就是用整个用魂来代表整个人。他说这是罗马书的2:9地方，他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那么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他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字也是魂这个字，就是加给一切作恶的魂。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带来一件事情，你要我们要想就是我们不是为三分法辩解，就是其实你去体会的话，就是因为体它比较客观，对不对？灵我们如果说讲它跟神的关系，那么怎么样作恶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出了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我们就是，但是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它好像是代表整个的一个人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人那个就是这个文章的这个用词就是叫什么 pasaki 是吧？叫对，就是
不可以加给一切作恶的灵，这个就不对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用的是魂不是灵，对，用的是魂灵。
就是按三元法的话，这个灵就完全不同的意思。
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然后这罗马书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个人人也是魂，就是魂，就是全魂都要顺服他，就是所有的魂都要顺服他。说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这个不是是在讲保罗，但是其实是不是保罗书信的，我也给大家给列出来，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记载他们不是在这个第4次旅行的时候碰到了风浪嘛，是吧？那个时候说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这个地方的时候用的希腊文的这个就是 pasaki 这个词怎么样，也是魂的意思，也是魂的意思。而且保罗自己讲说临后的这个12:15，我们刚才提到了，对这个想讲，就是为你们的灵魂，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说就怎么样，为你们的魂费财费力，我们提到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在这个旧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用灵，很少用魂，他用魂用的比较少，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他用魂相对比较，他常常用灵跟体相对，这个也跟旧约很有的时候有些类似。他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对吧？要身体灵魂都洁净，这个原文中没有魂这个字，就是要身体和灵都洁净。这回位置对了啊。然后他又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魂字其实原文里面也没有，它都是用的灵，所以它就是用这个灵与体来相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好像是有意识的，就是把人分成物质部分和非物质的部分。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再会再提这个地方。他有的时候他也用这个灵与体，就是灵和这个 体相对这个地方，对，灵与体相对，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罗马书的八章十一节，这个地方稍微长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哎呦，对不起，我按错了，是吧？他说身体就因罪而死，怎么样？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地方是灵，对，你看身体和这个灵它是完全分开的，就是他把保罗确实是把好像是把这个人分成一个物质部分，一个非物质的部分。那么就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这个体没有争议，那么就是到底灵和魂是不是分开的还是不分开的？其实往往是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这个，然后这个保罗他还是用这个灵和肉体相对，肉体的话就略有贬义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以这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保罗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他形容到这个一个人他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往往都是用灵这个字。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保罗呢，有的时候他把灵和魂他并排使用，但是这两个字的含义呢好像是接近的。我们给一个例子，是吧？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对吧？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这个地方特意加了一个说明，这是我加了个说明啊，就是这同一个心智，就是我们同有一个灵，对不对？这个齐心协力的时候，这个心中文把它翻译成心了，但是原文的地方就是它前面这个地方是用的是这个灵的这个词，但后面这个字呢是齐魂努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保罗他用的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好像他也没有严格区分。所以我们给出我在下面列出这个几个结论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保罗他在确实是他有的时候使用三个不同的词代表整个人，有时候他就说人，对不对？我们这个比较常见。有的时候他用一个魂代表一个人，有的时候他就说灵的时候他就代表一个人。但是保罗也确确实实是的把人看成了一个物质部分的这个体，还有非物质部分的这个灵魂，但是他用词不绝对。他用词又不绝对，那么，而且他和灵和魂，就是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特别把灵和魂还分开了，而且我们如果去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他确实是凡是谈到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常常用魂这个字，但是跟人关系呢，他就用灵这个字，那么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对吧？到底是三分法对呢，还是二分法对呢？这是我的老师上这堂课的，我的老师讲，他说他认为保罗其实既不是三分也不是二分，他是一个按照希伯来思想的一个整全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保罗确实有这个好像类似二元的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把人分成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为我们要晓得，特别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体是不是就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灵魂一定有，那个是有永存的，对不对？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非物质的部分，这个灵和魂是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我们今天教会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其实就是特别是在华人教会受到一个很碰到这件事情，大家把它弄得很绝对，其实就是尼多生弟兄的那个属灵人这本书。我估计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大家都不怎么读书，是吧？你们是不是没读过？如果你没读过，其实就没有这个困扰。但是呢，你在以后侍奉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因为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传道人讲分成灵魂体，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要把我们的灵向神开放，要约束我们魂的行为，你会碰到。那么你要是你碰到一些以比方说这个以改革宗为背景的这些很他们称自己为基要派，就是相对来讲他们自认为他们很保守很正统的这群人，他一听到你这种讲法怎么样，他就说啊，你搞错了，你有可能是异端，对吧？这些。所以我个人的观念啊，我不站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我很尊重的老师，他就是三分法，他就讲，他说我们这个人要突破这个魂的这样，因为他讲的课给我也有很多帮助，对吧？所以但是我个人来觉得，从保罗书信上，从这个内容上来看，保罗并没有把这个灵和魂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怕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凡是提到与神的关系，他常用灵这个字，常提到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常用魂这个字。对，这是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个人给弟兄姐妹的建议，我们就存包容的心，不要去争论他到底是三元还是二元。那么刚才王一文提到那个问题，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这个地方，就是说吧，这个圣灵怎么样，如两刃的剑，是吧？要把这个我们的灵和魂，对吧，都抛开了，对不对？都分开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灵和魂这两个字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确实是常常用灵来表示，常常是用灵来表示。那么魂之间的时候呢，就是大多数的很多人仍然是认为说这是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意志。但是就是大家不要在这个二元和三元的地方就是搞得那么强烈。因为为什么提呢？因为尼多生在中国教会影响很大。你会，其实我们教会里的很多的讲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他很多的影响。那么而且但是有很多的传道人，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又觉得他讲的完全不对，是吧？比较有名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讲，就是那个汤从容弟兄就觉得尼多生讲的不对，是吧？而且汤从容在华人教会影响也很大，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话，本来是两个对华人教会很有贡献的传道人，结果呢他们的这群跟随者怎么样，互相就要开始攻击了。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要存怎么样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可以在观点的上面有所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因为它不是既要真理，不是既要真理。好，这是基本上我就是关于保罗的人观就提到这个地方。那么保罗到底是什么思想呢？那就是结论里面这个地方，他确实是有的时候好像是整全的那样一个概念，但有的时候呢，他又是好像是二元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跟神的关系他确实是常用灵，与人的关系呢，他确实是常用魂。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宗派就是特别是在西方教会这个宗派的话，都是坚持二元，对不对？这个中国人呢，50%是三元，50%呢大概是二元三元呢，就是不占立场，对吧？那么现在有很多学者又提到说，基本上他是可能是二元三元分不那么清楚，但是应该怎么样，就像把这三条全列出来，是吧？那个有点像和稀泥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就是把这样一个景况分给大家，就是给大家看，然后我们自己根据神在神面前的领受。我们还刚才讲到，特别讲到这个哈拿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哈拿，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敏察神的需要，敏察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怎么分这些所谓的知识性的内容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提到这个魂的这个事情，对吧？其实二元也好三元也好，最重要的内容是他们最后怎么样学了这个知识之后他来应用。那么来应用的时候就带来一件事情，因为三元论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要突破魂的限制，让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个思想，就是那不 是那个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果子，说什么吃了那日你怎么样就必死吗？他说是灵死了，但魂没有死，对不对？但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让他这个灵活起来。所以很魂没死吗？灵死了吗？魂没死吗？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神就让我们这个灵要活起来。那么这种说法就有一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魂好像是很负面，魂很负面。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就是情感、思想、意志，就是这种情绪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对不对？对不对？说有情绪好还是不好？这个情绪的益处和坏处到底都是什么？还有耶稣有没有有过负面情绪？我这个群里问了两次，你们没一个人回答，是吧？最近我们这个群比较安静，
感觉是个陷阱，
感觉是个陷阱，是吧？没有没有没有陷阱，咱们先讲好啊，没有陷阱，我们是很不因为我不会跟你们
发脾气，
对，是吧？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我们的情绪？就是但 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经常不太受人欢迎。你要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哎，他很容易发脾气，是吧？那么这个不是不容易被人欢迎。月华，你为什么要笑，是吧？哎，那样我们就是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弟兄姐妹的意见，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些讨论。
不管是发情绪，这个都无所谓的。这人要真实，他就你这个只要这个事情，你发那个脾气是个真实的，然后大家有共同的感受，这就可以了。你不要装，你想发脾气了就发呗，对不对？你装它干啥？压着它干啥？
这个老牛说的是对的，其实诚实是最好的表达，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对吧？那么有的人他可能就相对大大咧咧的，那有的人他就又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就是确实是对的，就是我们要有很诚实的表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诚实的表达的时候呢，如果给对方造成了一些困惑和困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
这
个是哎，好探讨。哎，
我觉得那个情绪的这个，我觉得是那个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情绪的表达和情绪的那个运用，我觉得是跟一个场合有关系的。
嗯，
你在家里，你肯定很容易就
发脾气，
不光是发脾气，你可能你也可以表达你的爱呀，表达什么就容易一些。
嗯，
就是说是，但是在那个就是说是在比方在公众场合，肯定咱们特别是中国男人，根本是连对妻子说“哎，我爱你”都不可能都不会说的，都不会说
呀，
我就说呀，
不要那么敏感。
我就说是这样的一个，
有意见了就
跟场合有关系。你别说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同的情绪是针对什么样的人？你是对人针对一个群体？你像耶稣他在圣殿，他那个情，他是针对的，他绝对是应该是要针对这些人。你们所有看见的人要知道要明白，耶稣他确实是生气，他对这个他是表达是不喜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说根据场合和要所要那个啥是有关系的。
蛮好的分享。那我来问一个问题，说没有情绪好不好？
不好，那就木头。
没有，对，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是个呀，就是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其实人有情绪才可爱，当然是就是我们不要有太多负面的情绪。这个等一会儿我们讨论是吧？但是有一点就人对人没有情绪其实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因为人没有情绪，就这个人没有感情，对吧？对吧？你不管怎么样说话也都很平，对吧？然后怎么样这个做事情，反正是你说也这样不说也这样，对吧？就是人不可以没有情绪，人一定会有情绪有感情，但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情绪确确实实负面的情绪会给人带来，会给我们自己或给他人带来困扰。其实我没有写，但是有一个件事情，你说耶稣他有忧伤的感觉时候没有？
有，
对吧？耶稣哭了是吧？对对对，耶稣哭了是号称是最短的经节之一，对吧？对吧？最短的经节还有一个什么？
主就
rejoice，
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哎，要常常喜乐，哎。那么，我们现在，我想请，哎，那小雨姐你说。
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他这两方面说的都有道理。
嗯。
就说我也可以说都对。你可以把人的灵魂体把它分成三部分，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神的灵是神，他的圣灵是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对，
对不对？那就说，但是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魂并没有完全被那个神的灵掌管，
管理，
为什么我们常常自己在管理自己的情绪，而且仇敌也是管理你的情绪，他就利用你的情绪来攻击，利用你的情绪来作为一个破口。你如果说身上原先就有很多伤害，那就这一般伤害一般往往我们说的是心。我这里就是说有点搞不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是心，你说没有情绪好不好？那就说这个人的心死了，他就没感觉了，就是没反应了，应该这样说。但就是说，但你这个心和灵呢又不能分开，但你那个情绪呢，你的如果说魂这一部分就是那个思想情感意志的话， 那它跟你的那个灵呢也没有完全分开，就是说那个心和那个魂和那个灵都没有完全把它，没办法把它完全分开的。同时这两个部分呢，其实又跟你的身体又有关系，你这两个部分如果是出问题的话，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其实你就是说这三部分也好，两部分也好，都是没办法分的。所以大家会就花这么多脑筋在那里研究什么人啊、魂啊、体啊，然后又是魂又是心。你想这里面其实这个词就有五个词，对不对？就有五个词，就是你很难分。就是说总而言之，我的理解就是你三元论我听起来是有道理，就是说你说灵魂体三个部分，那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分开。为什么呢？你任何一个部分受伤，你整个人都受伤，就是说你的身体也会受伤，你就是说你长期积累下来，你的身体就生病了。那你如果说情绪上面，你如果不掌管自己，你如果是心，你的灵出问题，你的情绪也出问题，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你都没办法分开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如果是为了这些部分去争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就是说其实你这个灵我们是直接跟神沟通的，我也常常有时候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神是对我的心说话，我可以说是对我的心说话，我耳朵没有听见他的声音，那就是我的肉体没有听见，但是我的心感到
受到了，是吧？
那但是我的心是什么呢？又是灵，
对，又是思想，对吧？对。
但是我的情绪呢，又在抵挡。你想嘛，所以说你怎么去了？其实是没办法分的。
谢谢小欧姐，因为这个。小姐是通过她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感受，其实把这个灵魂体的这个关系啊，给我们一个怎么样讲，不见得是说很清晰的一个讲论，但是呢，给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很真实的那个角度来理解。我这个时候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心灵或者说灵也好，魂也好，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
有。
有没有？那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影响？
有。
也有啊，大家知道，我记得是谁说？
饿的时候就发脾气
了，饿的时候就发脾气是吧？你看，
而且现在很多的病都是因为你的负面情绪，抑郁啊，
抑郁，
还有身体那个叫什么，它是气出来的。
气出来的，哎，这个是啊，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也是因神的气息给我们，结果我们自己产生的气就把我们又给杀了。
但是你这个气跟那个气又不一样，你这个你说生气的那个气。其实不能说是神给你的，通过那个给你生命的，
不是，
我理解蟠桃这个意思。蟠桃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好的，对吧？这个灵，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在这生气，生气之后，然后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给破坏掉了。那么，因为我
实际上我有个想法，
你说，
灵魂体，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开的。但是这个魂呢，它是介于中间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变化。如果从神来的，是通过灵进来的。那你的魂呢，它就倾向于灵的这个方向变动。为什么它这魂呢可以代表人呢？代表肉体啊，刚才你不是也讲的那些灵魂吗？它用这个魂来代替那个人，对吧？它也可以代表人，
因为很多的时候它也是，它正好是这个人的外在表现。
对，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板不信主嘛，我就讲，我说人呢还是灵魂体，这个灵呢就是 spirit， 然后那个叫 soul
对，
灵魂体他不信主，我说你看动物，
你看
这个动物啊，
你
前面只有一个肉体，还有个
魂，对，没有灵。
看你要是信了主的这个灵呢，就跟神接上了，结果他意思说，那我跟动物差不多。我说你不是跟你是有灵的，但是你那个灵啊还没活，你知道吧？没激活。
那个这个你别让你这个同事知道这个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是吧？因为他到时候你看这两个字是吧？那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方是还蛮好的分享。我现在想回，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回来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时代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怎么样？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对吧？不满，生气，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很愤怒，对吧？有的时候又很忧伤，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才是我今天想听听弟兄姐妹来讲，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找个脾气好的来问。哎，对对，月华你说。
先离开现场，让自己先安静一下。
先安静一下，那安静一下之后，你回过头来怎么办呢？说还是不说？说
就好多了。
还要说啊，还要说得清楚。哎，蛮好的。我问一下，这个 Claudia， 你怎么想？如果你的丈夫、儿子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好，怎么样，是同事惹你生气了，你一般怎么处理？
对，我觉得月华这个也是蛮对的，就是这种，而且很多事情也是需要不断的磨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难控制，但是就是说先是离开，或者说大家都冷静。
嗯，
但这个是很难办，因为你生活中这种事情也是很多。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就觉得信主以后，我就有的时候都想一些圣经里的一些话，我就觉得会让自己可以平静下来。
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是吧？嗯，
我觉得先把嘴巴闭起来，好好的就是不要让这个就是说那个两个边互相的那个就是说让他的情绪影响你，你也不要去再去反就反馈的过去。
他你在讲二六四，大家还记得二六四吗？
对
啊。二六四是什么？不要用愚昧人的话回答愚昧人，免得你和他一样愚昧。所以这是很好。但是后面还有个二六五，二六五的原则是什么？
要用愚昧人的话。
要有愚昧人的话。
对不对？当时刘牧师怎么讲的？你们还记得吗？前面是说不要以恶报恶，后面是这个什么？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读到二六四和二六五的时候略有不同，但是不是说刘牧师讲错了，刘牧师讲的是对的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看，就是二六五、二六四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愚昧人的方式来行愚昧。但是二六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什么？他说你要用愚昧人的话来回答愚昧人，免得怎么样，他以为自己有智慧。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学二六四是很容易的，学二六五不容易，因为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回答啊，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容易，那么就但是我们二六四多了之后人就会抑郁，对不对？哎，他骂我一顿，我不能是吧，不能像愚昧人一样，我就忍着吧，不说了，对吧？就像我们先不说，先闭嘴是吧，不说，然后过去说，哎呀，实在是不知道他那么愚昧是吧，我就不跟他讲。但是一次骂你一次你忍了，骂你两次你忍了，骂你几百次你在这边就抑郁了，对吧？要么你就爆发了，是吧？对，所以往往这样。那么这就是二六五进来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二六五进来重要平衡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自己。
这些东西都不是吵架的时候用的。
嗯，
都不是吵架的时候，两口吵架的时候不说话是最好的方法。再一个就是 no action。不要有任何的。
对你老牛说的仍然是二六四。
如果是不说话，他说会变成一种冷暴力，这也是很不好。所以这个方
式。我说的是
当时
不说。
有的就一直不说话，那没有。
不是，因为你这个关系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实践的，说来说去，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实践二六四，对不对？那么二六五的它在这个地方那个平衡作用体现在哪里？其实往往很多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我们常常讲沉默是金，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两个孩子吵架，这个老大欺负了老二，是吧？这个你要教育孩子，是吧？两个，这个老二是吧？你不要学老大，是吧？他欺负你，你也回过头去欺负他，是不是？但是你不可以不讲话呀，否则这个老大就以为哦，原来我欺负他，我爸爸妈妈不管。这件事情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说是准绳一定要拉住。当有人越界的时候要有判断力，这是二六五的一个原则，免得他以为自以为有智慧。你不可以让罪恶不停地重复，
是免得他知道他是
哎，这是
他以为他自己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在当我们在实践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有了情绪的时候，这就是在教会生活中团契生活的重要。和教会为什么教会一定要有牧师，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心灵中不舒服的时候，你有人可以讲，这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对牧师的要求高低一个非常重大的体现，就是他能不能
垃圾桶啊，那有垃圾传到那儿到
我讲误会不容易，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就
什么事情都有两面。
对，嗯。
你怎么不想？如果你也知道有牧师，牧师你在讲，反而就有时候反而就起到相反的作用。
嗯。
其实
我不能2064完了之后，2065说先找牧师再2065。
每个人应该是自己应该是有
哎，我
的
大家注意，我
还是惹我生气对吧？他惹我生气，我就给他荷尔蒙爆棚了，就替这阵吧，我就让着他吧，是不是不惹孩子气？那我就让他发脾气。那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有个暴怒慢。到那个，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暴怒慢就是家长或者是作为妻子是自己掌握的，就是说孩子他你知道理解他荷尔蒙爆棚，那就是得让他发泄出来，要不然他对身体不好。对呀，他荷尔蒙爆棚，那就发泄。发泄了之后你其实你作为母亲你就知道了，他意识到他发泄完之后他就会 stop。如果他发泄完之后他就不停的 push， 他不 stop 上，这个时候我就把他抽骂了，他马上就老实了。然后他也发泄完了，我也发泄完了，我们俩就相安无事。
这个很好是吧？我们。
然后他就不 stop， 就可以。
这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涉及到的是争端的处理。其实往往在家庭或者在一般的事情上面，你不经常接触的人，这个事情就好办。但是有的时候是你经常接触的人，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讲？为什么2065很难应用？就是怎么样讲？因为我们把握不好那个度，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实践2064。也要时间2065，但是我们把不好那个度，但是我们心里有情绪啊，我要憋在这里，我长年久了就郁闷了，对不对？我如果我发泄出来的时候，万一发泄不对，就带成另外一种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关键在于哪里呢？就是准绳和秩序。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什么事情怎么样讲，就是其实刚才老牛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要诚实的表达，但是诚实的表达的时候怎么样讲，我们要遵从说话的秩序。其实说话是有秩序的，就是我们说话要算话。
你说我也得说说。
对对，而且不仅说是你。
不敢言论，闭嘴。
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
对
不
起，
我们
听小欧姐讲。
里面那些教导，其实你就是说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你说要怎么运用，我是想到就是说你回归到终点，就是说。还是要从神那里汲取智慧，他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智慧嘛。其实我们这个智慧并不是说要你有多聪明那种智慧，而是要从神来的那种智慧，就是说你真的里面就是说神，你一直跟神的关系很好，那么就算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你，我们是有情绪的，我们受到伤害，你当然你做2064我可以做，我忍在那里，确实忍在那里是很难受，忧郁症我也可能有这个忧郁症，我长期都是忍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主，我没办法跟他讲道理，他很自我，你怎么办？那我只能忍，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说忍的时间久了，我心里
就不舒服，对，
那我怎么办？就是说是你要找一个人，是要说，你要刚才说是找牧师，那毕竟他只是一个人，你这么多的那么多的嘴跟他道，就是说他也听不过来，你知道吗？那你其实就是说要属灵的同伴，或是教会一些弟兄姐妹，你可以交通，对不对？你可以交通，虽然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许帮不上你，但是你
说出来之后要好一些，
你心里感觉舒服一点，稍微舒服一点，问题可能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可以舒服一点，不会憋得那么久。然后还有2065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度很难掌握，是不是？
对，
其实这就是要从神来的智慧，这个完全真的是要靠神。你不要说觉得我说的很有智慧，我用我的方法，我的想法去对付他，其实这个往往就是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对，我们自以为有智慧了是吧？那么谢谢小欧姐。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两个点，因为这个是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一，当时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憋着不是好办法。我们当然说2064这样教导我们，就我这讲，我可能跟弟兄姐妹讲过，这就叫做 XYZ 的讲话方式，就是当你心里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跟对方讲的时候，采用 XYZ 的说话方式来交通。这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 X 是什么呢？ X 你一定要强调事实。就打个比方说啊， 这个老牛是吧，老牛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不舒服，我就会跟老牛说，老牛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就是 X， 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吧，不大家要记住，是不是，这是 X， 记住了，说 X 的时候一定要陈述事实，不能带有任何的判断和色彩，这是 X 对吧，然后再讲 Y， 然后再讲 Y， Y 就是说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个是你的感受，你要告诉他，你说这是我心里的很不舒服，也可能他是无意的，对不对，也可能他是有意的，然后还是 Z 是什么，你要表达你的盼望，你说我盼望你是 Z， 这个时候要讲出来，这是特别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对对，对，就是这个 X，哎，这就讲说我希望你跟我道歉，其实这样的盼望就不切合实际，你知道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你这个是你是带着这个论断性的去讲的， Y 是我们的感受，说比方说打个比方说老牛说，哎，你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 Z 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提供一个答案，说老牛我觉得你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这个 Z 出去的时候是跟对方商量的，是一个
你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次用过这样的技巧，
哎，
它的效果是什么，哎，你要这么认真的，
哎，这是其一，
告诉你非
他用，我告诉你他用，
他给你用是吧，
跟谁都用，反正效果不咋地，
对，效果不咋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里
我发现特认真，
但是这有一件事情，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你不会抑郁，你知道吗，另外一个你的观点表达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群，我是一个愚昧的人，我又活在一群愚昧的人中间是吧，所以我们难免碰到问题，这是虽然我们行使神的智慧，但是仍然不起效果，这也很正常，对吧，这是第一个，这样就 XYZ 的表达方式，这个是我想跟弟兄姐妹一定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因为我们说是跟牧师讲或者我们属灵的同伴对吧，我们的属灵同伴可能会碰到很多的软弱之处，然后他就要需要倾诉，一个人听别人倾诉的时候要感恩，说明对方信任你，对吧，这个要感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听多了之后我们受不了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是反对弟兄姐妹来跟我倾诉啊，是吧，对，跟我倾诉的我仍然讲我还是很感恩的，但是一件事情是我们特别是这个关怀之事在啊，你们做关怀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当别人对你倾诉了一个难处的时候，对不对，他可能很难，我们也有的时候难，有的时候能够提供答案，有的时候提供不了答案，结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你一定要带着对方做祷告，为什么，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才是关怀，什么是关怀，什么是关怀，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最有效的关怀，所以当别人给你倾，因为你对，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论点，我可以见证了，就是说以前那个我们教会那个陈妈妈，我以前就是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说自己心里憋得很难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他也没有好的方法来，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我，对不对，那他就是一个，他是很会祷告的人，
他就和你一起祷告，
我们就来祷告吧，
是，
他就是这样说，病痛也好，其他心里的难处，
你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好受一些，对不对，
对，他而且问题是这样，因为他带着我祷告，他就是跟我一起祷告，而且问题是关键在于他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很强烈，关键是因为我跟他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同在就降临了，
对，
所以就马上安慰就来了，
所以我们就感谢神，所以祷告很重要，要学会祷告，哦，对吧，我们要记住，要好好的祷告，就是这是做关怀做关怀事工很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过去吃饭了是吧，我们老牛已经开始紧裤带了，已经饿了是吧，肚子都受不了了啊，那个好，那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过去吃饭好不好，那个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满心的感恩，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人的灵魂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分法，但是主我们晓得你是造我们的主，主你让我们这个人有感情，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感情，我们也可以丰富地表达我们这个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存敏感的心，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可以靠着主你，我们可以真诚，可以相爱，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个班，让我们这个班在 任何时候主我们都晓得，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